院长还有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来到圣光的崇拜的讲台，我有一点焦虑哈，因为这是除了在华神毕业讲道之外哈，十二年多第一次在台湾的神学院的讲台哈，站讲台，所以有一点焦虑，有点像毕业讲道。尤其下面呢又有我的老师哈，周院长是我的老师哈，那但是也有一点点兴奋哈，因为很想把过去13年在侍奉的生涯当中哈，我从1990年天职传道，然后5年教会的侍奉之后去读神学院，然后1998年毕业，在华神毕业之后1999年就到三月就到高雄来，然后刚刚讲到7000路在火车头，现在的信爱教会已经有7年多的侍奉，很想把一些侍奉的心得跟不敢说跟侍奉的前辈哈，特别是跟神学院的这些学生有一点点的思想很想分享一些自己挫败的经验哈，告诉你们什么路呢真的是不要去走哈，但是更感到的是有一点点光荣哈，因为一个传道人最大的光荣之一就是在讲台宣讲上帝的话。那在思想要怎么样来到这个讲台要跟你们分享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说，那一个传道人神学生他关注的是什么？学生关注的当然就是考试，对不对？到了午夜，对不对？就大考哈。那一些商人投资客他关注的是什么？报酬率啊，股票的高低，对不对？家庭主妇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物价哈，物价的波动，对不对？那传道人神学生关注的是什么？其实我们关注的是教会，对不对？好，关注的是信徒，我们关注的是教会的增长，我们关注的是信徒到底怎么多寡或是成长。好，那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走一条蒙福的侍奉路啊。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呢？先来看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讲到约翰卫斯理的哈。他说有一次呢，约翰卫斯理呢做梦，梦到了天堂，然后他就急着问那个天使说呢，哎，天使啊，在天堂里面哈，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哈，没有出来。我说有切换了吗？等一下哈，我把它再一次哈，看一下，不对，应该是。有出来吗？有了哈。OK， 这样可以哈，有看到哈，好。然后那个卫斯理就问很兴奋的问那个天使说，哎，在天上有没有这个卫理公会的信徒？天使怎么回答？你猜？
没有。
然后他就问啊，卫理公会的没有，那有没有长老会的？
没有。
有没有浸信会的？
没有。
如果卫斯理活在现在的高雄，他会问什么？你知道吗？
有没有信爱教会？
对。有没有问？会问说有没有高雄灵粮堂的？对吧？啊，有没有武昌浸信会的、浸仙的？对，好，会问。好。天使说，那最后卫斯理就说，那天上到底是什么人啊？天使就说哈，天上只有一种人，叫做基督徒，他们都是信耶稣的。当我们在关注教会的成长，关注信徒的这个量或是值的增长的时候，我们会去学很多的一些关于技巧啊、组织啊，对不对？策略啊，这些好不好？
好，
我们应该去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会变化的，对不对？它能够帮助教会的这个侍奉、事工的一个成长，可是它会变化的。上一个世代跟这个世代，再过50年，现在我们所用的这些方法技巧会不会改变？会。但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路是不会改变的，因为整个工作或侍奉必须要建立在生命和生活的基础的上面。所以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那些生命的路、那些生活的路，是一个侍奉的人一辈子 或是在各个世代都必须要去追求的。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从诗篇第一篇来分享走一条蒙福的侍奉路。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话，它其实在讲到是有福的人。在现在中文的第二节讲到这人变为有福，在原来希伯来文它是在第一句话。所以如果比较文言的方法，就是说福哉诗人。那所以诗篇一开头就讲到有福的人，所以在告诉我们整个诗篇要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或是神希望所有他的儿女或是也可以用在侍奉的人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那怎么样能够成为有福呢？跟道路有关系。诗篇第一篇呢讲到人生有两条路，所以这一篇信息可以用在信徒的成长上面，当然我今天是把它用在我们一个侍奉的人上面。侍奉的人你要教导信徒的成长，首先你自己怎么样要成长，要走这条路。所以我们要走这条蒙福的侍奉路，就是要走这条路。他说有两条路，一条是义人的路，一条是什么？恶人的道路。圣经说恶人的道路必定灭亡，而义人的道路呢会存到永远。那我们抉择怎样的道路，你就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们如果抉择义人的道路，我们就走上这一条蒙福的侍奉路，我们就会得着一个蒙福的侍奉。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路，反而去走恶人的，那么我们必定没办法侍奉到底。所以今天呢我希望来从这篇诗篇的里面谈到走蒙福侍奉路的三个要诀。第一个走蒙福侍奉路的第一个要诀，就是要追求实在的生命。实在的生命。这篇诗篇呢有一个很强烈鲜明的对比。一边呢提到恶人、罪人还有亵慢人。另外一边呢是提到什么？义人。一边是提到树，另外一边是提到什么？堪比。它两个有一个很截然不同的对比。两类的人、两类的植物有一个对照。作者很明显的在劝勉我们，要不要做恶人啊？不要。要做什么？义人。要不要成为堪比啊？不要。要成为什么？树，成为结果子的树。要效法义人，结果子的树。那这样我们要问说，那什么是实在的生命呢？实在的生命有什么特征呢？如果从堪比跟树来对比来说，那么实在的生命第一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要追求内在的实质。你看到一个有实在生命的一个特征，就是它表里什么一致。什么是堪比呢？堪比就是外面是好的，里面什么空的、坏的。好，外面的稻谷呢，跟里面的外面看不出来，可是呢，里面就是空的。有实质的生命像树，内里面呢有真实的生命，有活泼的生命，外在呢枝叶茂盛，而且结果子，能够跟别人分享，别人能够从你的身上得着什么？益处，那个是一个实在的生命。所以表里一致啊，讲到表里一致的时候，我就想到林安国牧师上次来领差传的时候，他提到在台湾的教会大概三四千间教会，我们总共差派出去多少间教室？有到那么多吗？好像不，我记得好像是他好像有个平均值，好像不到时间里面好像五十个，是不是四十个嘛？也就是说时间100间不到什么一个人。好，那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吴永长老曾经到一个北欧的小教会去，那个教会大概50-60个人，可是他们的墙壁上面有贴了好几位的照片，他就问那些信徒说这照片是什么，他们拍出去的宣教士。好，所以你会看到有些时候外在的人数多不表示真的内在的生命是那么样的丰富，这当中有差距。但是我们要追求的是表里一致的实在的生命。第二个表里一致的内在的实质，第二个特征就是稳定的成长。你们看到真实的生命不像堪比，堪比呢随风吹散，漂流无定，对不对？好，但是树是什么？树是在一个地方稳稳的，然后呢向下扎根，往上结果。有人说呢，一个传道人如果在一个教会牧会 没有超过三年到五年，那能不能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根在那边？没办法。如果我们像那个在外面像换行业一样，一年二十四个行业这样换的话，那么我们很难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有一个内在的实质产生。第三个，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第三个特征，它会通过考验。有内在实质的生命，不会像康比，康比一风一吹就怎样，就散掉，就跑掉了，就不见了。但是有实质的生命，风吹雨淋水冲怎么样，它还是屹立不摇。就像耶稣说，把那个房子是盖在什么磐石的上面，而不是沙土的上面。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实质的生命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但是我们会问说，那怎么样去培养呢？怎么样去如何培养实质的生命呢？其实所有内在实质的生命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产生的。你看到稻子从秧苗到成穗到收成，它需要三个月啊。如果果树呢，从那个树苗到长成成树到能够结果，其实更长啊，更长，到今年也。所以生命成长，如果从植物我们去观察的话，自然界去观察，它都需要那么多的时间，都需要那么多的培育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其实常常都是缓慢的，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所以三年的神学的教育或是四年的神学教育够不够？也不能够说不够了，如果不够的话就不会让你毕业了，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要说，如果要面对长远的时候来说，它还是怎样，还是不足的。我们需要一点一滴的去扎实的去充实自己内在的生命。你们说爱迪生这个人是伟大的发明家，在1877年的时候，他懂得如何把声音存起来然后再播放出来的方法。他就在助手的面前呢去做这个实验，他用手摇的那个说话机器，一边摇一边对机器大声喊说，玛丽有一只小羊。然后呢，他把那个录音头换成原始的唱针，然后开始转动，让那个针在那个金属薄片上面划过，突然之间呢，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出现说，玛丽有一只小羊。爱迪生呢说，他这是他一生里面经历最恐怖的一个时刻。为什么最恐怖呢？并不是听到，一方面他听到自己的声音从机器里面复活，但是他说呢，他很害怕。他害怕的不是自己的声音，也不是成功，而是在他长久的发明生涯当中呢，他很少一次怎样做成功的，这个大概是唯一的什么一次。爱迪生说过一句名言嘛，所谓的成功都是99次的什么失败加上最后一次的什么成功，对不对？好，那成功。所以你知道整个的成功或是内在那个实质的生命，其实是经过很多时间的堆积，经过很多挫败累积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才会实在。所以下一次挫败临到的时候，你要说什么？感谢赞美主。对，为什么？因为根基又在打一次。第二个，什么是实在的生命？除了内在的实质以外，要追求永恒的成功。在这篇诗篇的里面呢，告诉我们要塑造实在的生命，不仅是现在的，就是你要把从过去到现在要一直追求那个内在的实质。但是另一方面还有提到将来的，将来的是要追求永恒的成功。也就是说，在生命里面看的成功，不是只有过程，也涵盖什么结果。不仅是有短暂的今世，还包含长远的永恒。这篇诗篇里面有提到，当审判的时候，其实人的一生都有走完的一天，世界也有一个终极。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时候定论？不是今生定论，是审判的时候，是那个日子。这里说，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到审判的时候，恶人有没有有没有地方可以站？没有。在审判的时候，义人罪人有没有在那个会的当中？没有，他不在的。然后第六节更提到说，恶人的道路一定会灭亡的。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追求的是一个短暂的成功，我们离开了那个义人的路，那么过程看起来像成功，结局一定是什么？失败。因为你没办法去面对那个神最后的判断，你没办法去进入那个义人的会。 所以一时看似享福，永恒呢不一定有份，短暂的看似好像很有活力，但是最后有可能是灭亡。同样的，我们的侍奉也不能够只看什么一时，我们也不要只是羡慕今世的成功，虽然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这种的考验，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亲眼怎么样目睹。好，但是这里说我们要看成功，要从永恒、从审判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个真正的成功。就像哥林多前书3:10-15说，我们现在都好像一个工头在建工程，对不对？侍奉的人是在建工程，但是这工程到什么时候？到那日的时候要被火怎样试验，所以个人的工程就会显露，就会显露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要真正的成功，要通过那个日子那个火的考验，通过了才算是成功。有一个故事提到一对退休的宣教士，他们是19世纪末的一对美国的老宣教士哈。对不起哈，我最近有点感冒，前两天。这个名字叫做就是山姆·摩里逊哈。那他们在徽州宣教25年之后呢，他们就搭着轮船，从徽州回来，他们没有退休金，然后呢，多年在徽州的生活，他们健康呢已经有一点不好，然后呢，侍奉呢在人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成功，所以呢，心中有很多的一些失败、沮丧跟害怕。那他们回来的路上呢，跟这个轮船上面有另外一个大人物，就是罗斯福总统啊，是一个老罗斯福总统。然后他去哪里呢？他去徽州打猎，好，然后跟他们从一条船回来。回来了以后呢，没有人注意到这对老宣教士，大家呢都关注到了，就是这个罗斯福总统还有他的那些打猎的团队，所有的旅客呢都想要去看罗斯福总统啊。老宣教士就是心里面很不平，他呢对妻子说，很不对啊，为什么我们牺牲这么多年啊，在徽州这么多年忠诚的侍奉上帝，到头来却落得怎么样这么可怜，对不对？没有人管我们，而且也没有半点奖赏啊。而这个人呢只是去打个猎然后回来，这么多人欢迎他，这是太不公平了。轮船靠岸的时候呢，纽约的市长也来，然后呢很多乐团也来，大家都来欢迎谁？老宣教士吗？不是，罗斯福总统。而这对宣教士呢就默默的很难过的从旁边然后下船。下船之后，他们在纽约呢就找了一个公寓住下来，然后希望展开他们退休的生涯。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宣教士呢，那个弟兄就快崩溃，他跟妻子抱怨说呢，我忍不下去了，上帝对我们怎样太不公平了。其实我们在侍奉的里边都会有挫败的时候，我也有。好，那当挫败的时候，可能这些不平、这些感受就会来。我自己本身呢，小学县长奖，初中县长奖，高中呢到台北读建中，班上大概是第一名毕业，然后呢，考上第一志愿到台大法律系，然后呢，之后在大学的时候我蒙召，所以我就走全职侍奉的道路，那到了高雄来侍奉，我其实有经过很大的挫败，我的个性呢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一直待下去，然后呢不要改变。可是呢，我在高雄从1999年的三月到现在那已经到第三个教会，还好感谢主第三个教会已经7年多还没有离开。第一个教会1年10个月，第二个教会9个月在火车头。那在离开的过程当中，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挫败，因为我并不会觉得我的侍奉好像有什么地方有差错，当然不会说完全没有，但是自省之后觉得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不得不离开。当离开的时候，第一次离开侍奉工厂的时候，我大病一场，生了一个月的病，很难过，很难过。为什么难过？然后后来又听到什么事情呢？听到我那些同学，我那些同学台大法律系毕业之后，他们有的当律师，有当什么？当法官。我太太也是法官。然后呢，现在他们的庭长啊，都是我的同学，好几个都是我的同学。有时候想到这个时候，在你侍奉 好像挫败的时候想到这一个，我就在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怎么样，很痛，然后就会觉得说，上帝啊，我侍奉你有价值吗？你看我那么我那么用心，可是还是这么挫败。然后想到如果我不走这条路，我现在在当什么庭长啊？我现在呢，可能在教会里面被人家尊崇啊，好，而不是被人家好像在那边哦，这个没有到钉十字架了哈，但是呢，心里面就是很有一点很凄凉的感觉，对，很凄凉的感觉，会的，会的。我想这个老新教士的这个经历，有一天你可能也会经历到，当然也可能会像经历到我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我的软弱。好，上帝好像让我前面呢很成功，没有挫败。好，我跟弟兄姐妹说，我大部分的挫败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对，可是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感觉。而那天晚上呢，当老新教士快要崩溃的时候，他的太太啊，就说啊，他跟他上帝对他太公平了。那太太就跟他讲说，好，那你进房间去祷告，你直接去问你的老板。好，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哈？上帝嘛，对不对？哈，去问上帝。好，所以传道人要娶到好的配偶，知道吗？真的哈。当这个老新教士出来的时候呢，脸上就换着光芒，非常喜乐。他的太太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好，那老新教士就说：“上帝帮助他解决心里的不平。”当他抱怨的时候呢，上帝就拍拍他的肩膀说呢：“说好，他抱怨说罗师傅回来有那么大的盛大的欢迎会，他却孤单。上帝跟他说呢：‘你还没有回家啦，你还没有回家。如果你回到天上的家的时候，会有更大的什么？”欢迎的队伍在欢迎你，你的赏识是在那里。所以老新教士就把那个不平这样放下了，他的抱怨呢就换成什么喜乐啊，喜乐。真的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追求实在的生命，我们内里面有真实的实质，我们看的是那个永恒的成功，那么我们会持续的走这一条侍奉的路，然后我们会蒙上帝的一个祝福。第二个走蒙福侍奉路的第二个要诀，就是要建立属灵的习惯。第二点其实跟第一点息息相关，因为要追求实在的生命，你必须要建立在什么？有好的属灵的习惯。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其实人，我们的了解都说人是习惯的一个活物，你建立什么习惯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去看一看你现在有什么习惯，那就是你现在这个人。好，那对一个侍奉的人，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好的属灵的习惯。那诗篇第二篇呢说有两个属灵的习惯是我们要去建立的。第一个是圣洁的团契生活，圣洁的团契生活。在这篇诗篇里面呢，首先第一节是从负面从反面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他说呢，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要走罪人的什么道路，站罪人的路，不要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面。所以第一节经文讲到是步，对，三个步。好，那由计谋到道路到座位，由恶人到罪人到亵慢人，这里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表明罪恶呢是很可怕的，好像那个野火一样会蔓延，然后呢会扩张。所以你会看到这里先是心里的计谋，然后是行走的道路，最后是什么认定的一个座位。先是成为恶人，然后成为什么罪人，然后成为什么亵慢人。所以你会看到罪恶的形成是一步一步的渐渐加深的。就像我们说罗马不是什么一天造成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样布袋戏讲的一波一波加入西蒙的盖爽。对，其实那个都有意思的，生命呢不会一天变好，也不会一天怎样变坏的。那你会看到其实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的生命怎么来的呢？其实跟我们团契生活有相关。虽然上帝给我们恩典和新生命是白白没有条件的，可是生命的成长的好跟坏呢，却跟我们做怎样的选择有关系。 如果你建立跟那些义人、跟那些圣洁的人、分别出来的人、追求圣洁、公义、啊、祷告这些东西，跟你去行在恶当中，然后呢，去好像习惯罪恶，到最后变成亵渎上帝，那么你的生活就会不一样。所以这里再讲一件事情，其实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跟我们跟什么人在一起有相关系。近墨则黑，近朱呢则赤。好，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生命的律。那你会说什么是义人？义人并不是完美无缺、品格优越的人，而是什么？蒙恩的罪人，是承认自己很软弱，然后全心去信靠上帝的人。这是我对义人，或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义人有没有软弱？亚伯拉罕是义人，有没有软弱？大卫是义人，有没有软弱？有。那你有没有软弱？我有没有软弱？有嘛？对。那要紧的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要依靠什么？上帝。你看到树要有好的成长，它需要好的土地，对不对？好，那所以树需要栽在溪水旁，才能够长得什么壮大结实。同样的，基督徒生命要能够成长得好，也需要圣洁的团契。你会看到什么是圣洁的团契呢？圣洁团契并不是加入那个强人的社团，不是加入那个属灵道德高级俱乐部，好，光圈都很亮啊，而是蒙恩的罪人，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软弱的互相扶持，受伤的彼此安慰，孤单的呢彼此陪伴，忧愁呢彼此打气鼓励，一同寻求信赖上帝的群体。这是义人的团契，这是圣洁的团契。你会看到圣经的例子。其实我请问你们，扫罗王跟大卫王哪一个人好？对，好，你看到扫罗王在撒母耳还辅佐他的时候，他还有人性的软弱，对不对？虽然他有国王的那个资格，因为他人高马大，好，然后一表什么人才，好，对不对？好，他也有很谦卑的个性，但是你看到人都有人性的软弱，在他人性软弱出现的时候，还有撒母耳会对他讲什么真话。后来撒母耳离开他之后，他身边留下来都是什么？都是小人，像多益这样的小人啊。这个是扫罗，所以后来呢，他就在红营拍马当中呢，就慢慢怎样就沉沦了。好，但是大卫，其实大卫，如果你就大卫有没有人性的软弱？比扫罗多还少？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要说好，不会少太多啦，哈，说不定还更多。跟扫罗其实是半斤八两，甚至有过之。但是大卫一生呢，身边不缺乏有质有量有多文的好友。你看到拿单可以指着他的什么错来，你看到约拿单可以怎么样，在他孤单软弱的时候去怎么样去扶持他。你看到有像示筛这样的一个见多识广很有智慧的人在他身边。我只是举这三个人，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大卫一生就是旁边充满了很多的什么可以跟他一起砥砺追求圣洁的人，啊，所以你会看到他们的成功其实不是只是个人的因素，而是他跟旁边的人是哪些人。所以其实我们要问自己，那在你身边有没有一群可以激发灵性成长的好友呢？这些好友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建立？在这里神学院的时候，我感谢上帝，我有一个很好的好友，就是我的太太。每次我讲完道回去以后，都会有一顿一餐叫做一道菜叫做红烧牧师。对，他会告诉我说，哎，什么地方你那一句话好像讲的不对，哪一个例子呢？你下次不要再讲了。当然他会给我鼓励，可是他是我的好友，好的属灵的朋友。 OK， 那在神学院当中我有一群好友，在教会里面也有好友。好，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久久没有见面，可是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在灵里面很好的打气激励，可以分享软弱，也可以分享我们对上帝很好的经历。你一定要在一生的当中建立这样的好友。其实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要有团契生活，可是传道人有没有？常常没有。你去看好了，那些我们看好像高高在上一下子就软弱了传道人，为什么？ 因为没有好的团契生活。这个不是对你们讲，也是对什么？对我讲的。好，要建立怎样属灵的习惯，除了要有圣洁的团契生活以外，还要有一个扎根的灵性生活。这里第二节提到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对，所以你看到这类圣经很明显的讲到上帝的话，所以扎根的灵性生活跟什么有关？跟上帝的话有关。如果我们喜欢思想神的话，到一个地步成为你的习惯，那么你就会有扎根的灵性的生活。怎么样在神的话语上来培养呢？这里讲到喜爱，对，喜爱上帝的话。那喜爱上帝的话怎么喜爱呢？要喜欢听。其实我们都喜欢，传道人最喜欢什么？讲。可是我们不大喜欢听。好，所以每一次你听到都要成为什么？你都要抓住。很难哦，因为我们听的太多了，知道吗？好，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最难牧养的是哪些人？那个老基督徒，对，因为他们听得到怎样？还太多了。可是他们没有真的听。喜欢听神的话，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再听下去。即使是三牛的讲道当中有没有上帝的话？有。所以喜欢听是一个我们要去追求的。第二个是要喜欢读。喜欢读。真正喜爱上帝的话，不是只有喜欢听到了，还喜欢读神的道。我请问你们，有没有哪一对恋爱中的男女不喜欢读情书的？我告诉你们哦，我太太现在还保留我写给她的情书。知道吗？好，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我出国去服侍，我就请我教会的一个弟兄，我留了五封信给他，写给我太太，那时候还在交往的当中。好，我说我离开之后第二天寄第一封，然后再隔一天寄第二封，所以直到我服侍回来，每一天这段时间每两天他都收到怎样一封信。好，我太太跟我小孩说，你看可以去读爸爸的情书，写得很好。好，但是我告诉你，其实情书写得好多不多？不多啦。可是情人在看情书的时候，不管他写得好不好，都是一边读一边怎么样？流眼泪。不是流口水啊。一边读一边摇头晃脑，对不对？然后呢还会发呆，对不对？然后呢会这样读，真的拿起来就是读他千遍也这样，不厌倦。其实圣经就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书啊。如果我们真的当作上帝写给我们这个情书，我们真的这样读的话，那就会不一样。所以要熟读，要导读，要什么？研读。当然还有一个，要喜欢吃，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进去，成为生命的力量。我觉得这里的吃比较像是背诵，就是你要把上帝的话存在什么心里面。耶利米说他把上帝的话当作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成为我心中的什么欢喜快乐。好，这个部分呢我想我们都懂，我不讲太多。好，那除了喜欢读神的话，这里说呢还要昼夜思想，就是要默想，就是其实不仅是这里说昼夜，不仅是白天晚上，其实昼夜思想，昼夜就在包含什么？每一天。那每一天就是说，在你人生的历程当中，你不管顺境逆境，你都要思想什么？神的话，都要思想神的话。那所以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这样的思想，我们喜爱读，我们也昼夜思想，那么我们就在扎根那个灵性的生活。传道人要传道，一定要有道可传。如果我们不喜爱读神的话，我们不喜欢听，我们不喜欢读，我们不喜欢吃，我们不喜欢默想，那神的话就无法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道。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说，你首先要把自己放入什么经文的当中，把自己放入圣经的当中，然后呢再把圣经放入什么你自己的当中，那么我们才有道可以传。所以这里提到要走一条蒙福侍奉的道路，除了要追求内在实质的生命以外，第二个要什么？培养属灵的习惯。你要有圣洁的团契生活，你要扎根在神的话语灵性的生活上面。如果我们这样追求， 我们就会走在一条蒙福侍奉的道路。第三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一个秘诀，就是要经历上帝的同在。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这个背景其实是伊甸园，第二节讲的那个树其实是什么？生命树。那伊甸园生命树在讲什么？上帝的同在。如果你看到诗篇最后一篇150篇讲到赞美，对不对？那个场景是什么？圣殿，是用高声的把，用大响的把，要在穹苍赞美他，在什么圣所什么赞美他。所以圣殿圣所也讲什么？神的同在啊。所以诗篇从头到尾在告诉你，你的侍奉最后要追求的是什么？神的同在。这是背景哦，好，背景好。如果从结构式去思想，我们可以这样来思想。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蒙福侍奉的道路的要诀，在开始到最后都不能够离开什么？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如果你的生命当中到最后侍奉的结果是什么都有，但是没有神，很可悲哦，很可悲。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传道人侍奉会不会这样？会哦。有些人会晚节什么不保，有些人呢越走越走向世界，真的，因为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这里提到说审判的时候有一个义人的会，有没有？好，这些人在审判里面能够站立得住，他们是从审判中得救的人。你看到这些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这个会？到底是什么会呢？除了这些人以外，谁在当中？应该是耶和华在当中，对不对？神在当中嘛，这个会就是一个耶和华同在的会啊。好，我想这是所有侍奉的人到最后很追求的一个目标。这里还有另外一句话，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这些义人是被耶和华知道的人，所以他们得以进入那个耶和华义人的会。这里的知道不仅是认识晓得，也是一个什么？关怀眷顾。好，关怀眷顾。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呢，有些时候我们会进入一种自己不知道，就是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你不晓得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不知道你的侍奉的价值在哪里，会不会？会。也会进入一种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人会把你钉在十字架上面，对不对？有人会跟你吐唾沫，有人会嘲讽你，有人呢会给你难堪，而且没有人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我们要知道，谁知道就好了，神知道就可以。我听过神保罗牧师讲过他自己一个见证，他曾经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很受挫的时候，回到家，他的师母都会预备丰盛的餐点，哈，那个饭。然后呢，他要吃饭的时候，拿起筷子来，吃得下吃不下？吃不下。最后呢，筷子桌子一拍，好，对，因为他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误会。后来他太太讲了一句话，他说 ：“Paul， 你不是这样的人。”神保罗牧师就怎样释怀了，他就拿饭拿起来，很高兴的吃。为什么？因为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他的太太最怎样？最知道他。他的太太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就怎样？他就不是这样的人啊。在我自己的侍奉当中，也有一段日子，真的，每次进到办公室的时候，我都是度日如年，话也不能讲。做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也做，可是我心里面非如同刀割一样，被人家误会。开会的时候，我不能讲任何的话。那个日子非常的难挨。我在神的面前留恋，威省他自己，可能我有些地方没有做好，可是没关系，我需要流泪的，我需要流泪，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我是很喜欢流泪的传道人，哈，对，对，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我晓得一件事情，我蒙召来到高雄，上帝说你要跟着耶柜走，那条路你从来没有走过，所以除非神叫我走，我才走，神如果没有叫我走，我就不会走，我就继续待下来。在那段日子当中，给我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的太太。 我的太太跟我讲说，说安静不是假的。我觉得就过了，因为我太太知道我。当然，我要说，我在神的面前，我也觉得我无愧。我感谢上帝。后来，上帝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帮我走过那段时间。耶和华知道，人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其实侍奉里面最精彩的地方，并不是外在的成功，并不是人数的增长，而是你知道你的侍奉有上帝的同在。你想一想，在圣经里面哪些人经历到上帝的知道和同在呢？约瑟并不在他穿彩衣被宠爱的时候经历上帝的同在，而是在他被卖为奴监牢当中经历神丰富的同在，对不对？你看到摩西，他并不是在宫廷当中或是靠他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去经历上帝的同在，而是他被在逃亡当中，在旷野的里面，他看到荆棘火焰，看到神显现的同在。你看到以利亚并不是在加密山打败那个先知大大得胜以后，其实接着就是大大的失败，对不对？他是在灰心丧志，到最后他觉得他只有孤单一人的时候，神在微小的声音当中告诉他，神跟他同在。以赛亚是在乌利亚王崩的时候，他失去了地上的王的支持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天上的王高高的坐在什么宝座上面，神的同在成为他真正侍奉的动力。你看到新约保罗他最精彩的一个描述，其实并不是在他建立很多的教会，而是他说我的恩典怎样，神对他说他的恩典是够他用的，他的能力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他说呢，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覆庇他。他说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怎样就刚强了。所以今天我把这样的信息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要怎么样走蒙福侍奉的路呢？有三个要诀，你要追求什么？实在的生命，不仅要有内在的实质，也要追求那个永恒的成功，要建立属灵的习惯。你应该有一群好友砥砺你自己在圣洁的生活上面不断的来成长，而且要扎根在灵性的生活上面。第三个是你要保有上帝的同在，不管你是在受挫的时候，或是在上帝让你好像看起来很成功的时候，你要了解耶和华知道是你要一直的把握，愿上帝用他的话来建造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人的话都非常有限，愿你洁净你的仆人。主啊，愿你的圣灵与我们丰富的同在，好叫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你的话。愿主你自己赐福给圣光神学院的师生，让他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成长，在圣灵的里面经历到你的丰富，让他们扎根在灵性的生活上面，也经历到你自己的同在，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侍奉者。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圣名。